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57章，耶稣在纳扎勒训育女门徒新的使命。耶稣在纳扎勒家旧的工作坊中，与他一起的有12位宗徒，圣母和雅各、犹大的母亲、阿尔菲的妻子玛利亚、撒罗莫、苏莎娜及新来的马尔大。一个非常痛苦，在他双眼下有明显的泪痕，一个迷惘及害怕陌生人、孤独的马尔大，尤其畏惧面对主的母亲。为了安抚马尔大的忐忑不安，圣母玛利亚设法让她与在场的妇女熟悉，好减少她的焦虑。但可怜的马尔大因玛利亚的抚慰越发难受，他满脸通红，不时地哭泣。为了遮住内心的惶恐，他把头纱拉得很低。若望和雅各走了进来。他不在，我主。他的仆人告诉我们，他和丈夫去朋友家做客。若望说，他一定会觉得很遗憾，可是还好，未来能时常见到你和接受你的教导。雅各说：“好吧，虽然不是照我所希望的，女门徒都能够来，但你们可以看见，德奥菲罗的女儿拉扎路的妹妹代替了缺席的约安娜。门徒们都知道马尔大是谁，我母亲也认识他。阿尔菲的玛利亚和撒罗莫，也许你们从儿子那里听说过了。马尔大并不是世俗的女人，她是天主眼里的一个女儿。至于你，马尔大，也知道这些妇女是谁，她们是你情同姐妹，都很爱你。善良的马尔大，你是她们的姐妹和女儿，需要她们的关爱，这样你可以享受友谊及安慰。人处于忧患时，天主并不吝啬，而且会给予这方面的支持。天主引导你来这里，也正是我要选择成立女门徒团体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我给你们一块布，你们在上面刺绣，刺出完美的使徒生活。门徒的意思乃是遵守师父的规则和他的教义，因此广泛地说，凡是现在及未来世代中遵从我教义的都被称为门徒。为了避免出现很多名称，例如耶稣的门徒，根据伯铎和安德的教导，雅各伯或若望、西满或菲里、犹大或巴尔多禄茂、多莫或马窦等等的教导，他们都统称为基督徒。 团结在同一个标记下。我已经选拔了第一批十二中徒，而后第二批七十二门徒，在未来世代那庞大的基督徒团体中纪念我，一如在圣殿内甚至更古老的梅瑟时期，职位分为大司祭、司祭、勒位人以及歌咏者等，诸如此类，提供各样服务和管理。同样，我的新圣殿将是全球性的，一直持续到世界的终穷。职务有最高的掌上，也有较低的属下，每个人都有其功能，都是我所爱的。此外，还有妇女们，一个崭新的阶层。过去，他们一直受到以色列的轻视和忽略，在圣殿内限制他们只能歌咏和教导真女，仅此而已。不要去探讨这是否公平，在封闭的以色列信仰中和盛怒的时期，旧约那是公义。然而因了原罪，所有的耻辱都落在女人身上，但在基督的普世宗教，在赦免的时期，新约，这一切都改变了。全部的圣宠，耶稣，聚集在一个女人圣母内，借着她诞生在世上，为救赎人类。因此，女人不再是天主易怒的对象，而是他的助手。借由这位上主所钟爱的女人，所有的女性都能成为主的门徒，不仅是一群跟随者，而且相视司祭，是司祭的帮手。他们能给教友和非信徒许多帮助。有些人并不完全因为听了圣善的话语皈依，而是我的一个女门徒，她神圣的微笑所引导。你们要求像男人一样跟随我，如果只是对你们个人有帮助，为我并不足够。你们来聆听教导和身体力行，圣化自己是伟大的事，但我要求的更多。我是绝对者之子，对于那些我特别爱的人，我也要求全部。我要的是一切，因为我给了一切。何况存在的不只是我，还有这个世界。世界这可怕的东西，原本应该充满了圣善，而有着多如海沙的天主儿女，在数量和能力方面应是无边的圣善。然而如今的世界却极其邪恶，诡计多端，犯罪的能力千变万化，乃至于无法无天。世界已恶贯满盈，人类不再是天主的儿女，而是撒旦的子女。 罪恶有其父亲活生生明显的标记，仇恨。世界仇恨一切，谁若心怀怨恨，会将最神圣的事看成了邪恶。即使是无中生有，也希望以讹传讹。如果你们问世人，我为什么来到世界，他不会说为了行善和救赎，但是会说为了霸占及使之败坏。如果你们再问世人，他们怎么去想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，世人不会说你们跟随他是为了成圣，并以圣善和纯洁来安慰师父，而说你们被那男人勾引了。这就是世界。我现在告诉了你们，好让你们自己去慎思明辨，以被选的女门徒身份来面对这个世界，即做未来女门徒的原始模型，主仆们的合作人。把你们的心捧在手上，妇女一向敏感的心，而且检视自己的心说，你们将被世界讥诮、诽谤、唾弃、践踏，以及被世界鄙视，面对虚伪和残酷。问问你们的心，是否有能耐接受种种的创伤，而不发出怒吼、诅咒那些伤害你们的人呢？问问你们的心，是否能面对精神上致命的伤害，而不恨那诽谤者及诽谤的原因呢？问问你们的心，饱尝了世界的嫉妒后，是否还能散发出爱的馨香？受到苦爱的毒害，仍然能挤出蜂蜜呢？当受尽了别人的误解、轻视、恶意中伤及各式各样的折磨后，还能面带微笑引领人走向目标天堂。出于妇女的慈爱，也就是母爱，即使少女也与生俱来，甚至对待长者都能奉献的母爱。他们虽然年长，但在灵命上却是出生的婴儿，无法明白及引导自己走向真理、生命、智慧的道路。我已来到，并为此交出了自己。我就是道路、生命、真理，是神性的智慧。如果你们对我说，我主，我没有如此的能耐为你挑战全世界，我依然爱你们。昨天有个女孩恳求我，在她结婚前将自己当作祭品奉献给天主，因为她觉得爱我如同爱天主一样，并以她的全人毫无条件地交出了自己。我将接受她守贞的誓愿，也隐藏了那时辰，以免他的灵魂或全人因害怕而站立。我将满全他的心愿，不让他 看见我的死亡，会让他在我的时辰来到的前几天先安眠。他将如同花朵般枯萎，一夜之间关闭了他的花冠，以为清晨会重新绽放，但对他来说，黎明不再重现，因为黑夜的亲吻吸去了他的生命。让我的第一位守贞女不会在林伯玉等待太久，而我死后能立刻去找他。你们不要哭泣，我是那救赎者。这圣洁的少女没有要求跟随我，但是她也没有在那神迹之后高唱赫三那就一了百了。她继续让神迹在自己身上运作，好像将本求利从属于人性的感恩升华到超性的层次。从属地的渴望提升到属天的渴望，表现出灵命的成熟，几乎超越了所有的人。我说几乎，是因为在你们当中还有人像他一样完美，甚至超过他。他没有要求跟随我，却希望在自己住所的隐秘处蜕变成天使。我非常爱他，致使在我最厌恶这世界的时刻，会想起这友善的受造物。我赞美天父，透过这些纯洁爱情的花朵，来擦干我这被世界所遗弃的师父血汗的眼泪。